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三余书店 Takao Booking， 打开耳朵，一起阅读了。
Hello， 大家好，我是三余书店的尚恩。那今天要跟大家聊书了，麦克风对面的是依林。
大家好，
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一本书，其实分量没有非常大，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细腻的一个作品哦，是由玉山社所出版的《森画贝亚的乌金人生》哦。那这本书呢，其实是由郑孙聪他所撰写的，那再加上森画贝亚先画博他的油画作品所一起结成的一本书。那依林今天为什么要跟我们介绍这一本有趣的台语书？
我们在介绍之前啊，想先问一下尚恩一个问题。
是，
如果人家问你说高雄有什么伴手礼可以买，你会想到什么？直觉上
很直觉嘛，高雄市的话就那个啊，高雄市哦，可能我会带那个蚵仔相关的一些产品，对，像
波
尔家的芋头蛋糕。那如果是比较传统一点的话，真的就可能会到蚵仔寮去买乌鱼子
海鲜，
对，
乌鱼子，
没错。然后如果再北一点点的话，弥陀那边有还不错的鱼丸，然后再上去一点就新达港那一边嘛，那边也非常多的鱼货，所以大概如果想要买海相关的话，大概会这样选择。
这一题你看因为以前很多人大家都会聊说台中有太阳饼啊，然后哪里有什么，然后问到高雄好像会突然有一点点会空白个几秒。可是我觉得近期因为这个问题可能民间也蛮多，包括在做商品的啊或是农渔产的在努力的推，所以其实就像刚刚上面讲的，其实还有很多。然后你如果往山那一边啊或是美浓那一边，其实还有很多跟农产有关的啊，米啊等等，
然后可是刚刚
对对对啊，因为我刚问尚恩之前，这个我们没有套招过。你看，实际上就讲了蛮多，都是跟海鲜有关。然后虽然说我们之前都一直说高雄是海洋首都，可是说实话，好像我们讲比较多都是海产，就是那个海洋文化，不知道该怎么讲。然后我觉得今天挑这一本书，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蛮具体，就是它兼具了海产的文化，又有海洋的文化在里面。然后我现在介绍一下这本书，它刚刚有讲说这个书名叫神话贝亚的金灵仙，就是这个仙话伯呢，这是大家对他的一个称号。然后他本名就是叫游成云。然后其实这个书的成因也蛮好玩的，这个游成云，我先介绍一下这个书他为什么会有这本书哦。大家俗称的这个神话贝亚就住在现在的行政区是指官区，就大家俗称蚵仔寮的地方。然后他现年差不多85、86岁左右，他是1935出生的。那他以前就真的就是一个从小就是十几岁就跟着大人一起去出海捕鱼啊，然后他也务农，就是种田下田过，所以他的一生就是农业跟渔业的这种就是这些的这种人哦。然后他是在60几岁，好像快70岁的时候，他就突然看到他的孙子在画画，然后他就也想说，画画蛮有趣的，然后他就开始无师自通，就拿起画笔开始来画。但当然后来他好像听说我去学了一下，可是他没有学很久，也没有收什么正式的拜师哦，然后就开始学。那他主要是他画，因为我刚好有之前有机缘去参观过他的工作室，他画画就其实他的主题就很简单，就是他以前在捕鱼啊，或者在下田，他看到什么景象，或者是他以前的这些记忆，他全部把它画出来哦。然后他的这些画呢，在蚵仔寮当地大概现在50、60岁左右的中壮年的这些大哥们、这些大姐们，他们看到其实很惊艳。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这个年纪的他们，到现在为止就像刚刚上面讲的，可能你要买乌鱼子怎么会想去蚵仔寮或新达港这些地方买，然后这些50、60岁的他们其实从小就是在渔村长大，所以这一些包括捕乌鱼啊或是做乌鱼子这种季节性的那个时序啊，然后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其实他们非常的熟悉。可是譬如说以现在比较现在的角度来讲，就是譬如说我们要做相关的书写报道，可是他没图没真相，就是他们讲每一个人都可以讲的
头头是道，
可是没有老照片，
是，
然后就是变成出书，或是你要拍影片，然后就少了这个素材，就完全没有一些。可是刚好神话贝亚这些话呢就很巧妙，就是刚好补了这个空缺，就是他本身就已经从十几岁抓到现在，所以他脑中这些东西 他把它变成油画之后呢，就刚好补了刚刚讲的没图没真相这空缺，所以刚好也让这本书的那个文字的作者是郑顺聪，因为他从好几年前就是有像参与高雄的书写的计划，就是刚好在跑鹅阿寮啊，然后弥陀永安海边，然后他就把这些加上这些台语名词的书写，然后加上比较有趣的对白之后，就把它编成一本书。所以这本书它其实很推荐大家看，因为它是蛮重要的一个图画书，它也不只给小朋友看，其实大人也可以看。然后这其中最珍贵就是这个神话北亚的油画，他们就有翻拍在里面哦。然后它里面譬如说我们随便讲一些跟巫语有关的文化，其实在往前讲，刚问到那个伴手礼啊，其实在日本时代我们高雄的巫语子就算是日本人他会推荐给譬如他们天皇或是他们很多贵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伴手礼，所以那时候的广告等等就是高雄的特产就是巫语子这样。然后其实在更早之前呢，其实巫语跟我们台湾西南部也有很大的关联，因为以前其实中国沿海的居民他们大概三四百年前有蛮多的移民，他们就是因为捕着巫语，然后就追着那个巫语的鱼讯，然后就追一路就到了澎湖，然后就有些人就搭了公寮，然后在那边落脚，然后是这样常常这样子追抓了几年之后，就慢慢开始澎湖有移民，接下来又开始往台湾的西南部走，所以其实巫语也是中国沿海的渔民，然后开始往台湾这边移民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前因后果，所以其实巫语跟我们的西南部的那个关联其实蛮大的。然后刚刚讲到巫语有什么文化，就像那个神话北亚里面的画，它会画到一些很详细，譬如说我介绍其中一个很特别的，就是他以前在捕巫语的时候，他捕巫语的季节大概是冬至前后嘛，然后所有渔村里面的男丁们呢，他们就开始全部会去在海边搭一个寮子，那个台语叫仓阿寮哦。然后他们因为这个好像以前也没有中文，可是他们后来就是把它写成藏东西的那个仓阿寮。然后这个寮要干嘛？我后来我自己听完那故事的理解，它有点像人民公社这样，就是说，我们现在接下来要来捕这一。要来捕巫语了，那我们所有的男丁集结开始搭了这个公寮之后呢，我们所有人就住在里面，他们就是24小时都在里面生活，然后大家轮流煮大锅饭一起吃，然后那你说其他时间在干嘛呢？他就开始一起编渔网啊，或是做相关的工具。那你看这个很像那个就是人民公社，就是大家先一起共享那个劳力。那等到要捕巫语的时候，因为他们就要好几个就是很多的那个船一起出去一个船队，然后等于说他们就会把鱼这样围起来，就是用那么多只船，然后把它围起来之后，这些网子呢就开始慢慢收，有点像是现在比较现代的那种美式的围网船，然后当年就是木头的船或是竹筏这样，然后就把它就是你，所以你看它需要很多的人力嘛，跟那个默契，其实这个默契就在那个仓阿寮，大家在日常生活中煮饭啊，做那些渔网的时候就培养起来，然后这抓到了鱼回来之后，大家就均分，因为我们从生活到劳动。各式各样，大家都是共同分享那个劳动力嘛，所以就大家一起分这个鱼也没什么意见。然后回去之后就是丰收的一年这样。所以你看，从这个仓阿寮到抓乌鱼，它其实一整个就是这个地方的人的一个生活方式，跟他一年四季的那个相关的时序。然后抓回去之后，可能妇女就开始要忙着要洗乌鱼子啊、晒啊，然后就开始卖。所以你看，这一整个产业链跟他乌鱼跟这个地方生活，然后他的这些息息相关。那像刚刚我讲的，就是说，五六十岁的人，其实他们都知道这些故事，他们也可以讲给年轻人听。问题是讲没有画面，然后刚好那个我刚刚讲的这些画面呢，那个神话北亚都有把它用油画一幅一幅画出来。它其实它总共油画加一加，现在应该有好几百幅，就是画得很详细这样。然后这本书就是收录类似像这样的故事，然后加上作者郑顺聪要把它编一些对白，或是把刚刚里面这些术语啊名词，他把它台文书写给写出来，所以。这是一本蛮有趣的书，而且这个就是我们高雄在地那个海边的故事，然后这个应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伴手礼，所以比如说大家如果去盐埕买乌鱼子等等，其实看一下这本书也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说，原来以前 补巫语的文化跟巫语的故事有这一些这样。
而且因为我之前在高雄县做过他们的那个文化生活圈的一个计划，那时候紫关这个地方就是以巫语作为他们的地方的特色文化。那刚依林刚讲的那些内容啊，包括苍寮啊或是他们补巫语的方式，事实上在那时候有一个叫巫语文化馆，然后里面都有做展示。那里面有一个我觉得很有趣，他们很非常自豪于说在紫关这边的巫语大概是全台湾所有巫语子里面最丰美的。那是因为巫语它是从北方嘛，从中国那边回游到南方，那回游的最尾巴的地方就大概是茄萣、紫关、东港这个附近。所以通常紫关人出海去捕鱼的话，会捕到母鱼的产卵最那个饱满的时候，所以他那时候还说，哎，紫关出乌鱼。而且其实我们如果知道紫关为什么有能力办鹅阿寮，那不只是因为他们的地方的民众他们的向心力很强啊，然后而且其实会办音乐节，是因为我觉得他们紫关人真的是都非常合格啊。对啊，另一个也是以物语闻名的，也是高雄市的红毛港。那只说现在红毛港现在比较没落，整个迁村之后，大概那个巫语文化都不见了。所以或许透过这本书，大家可以看到整个巫语文化在台湾的渔业生活里面整个被呈现出来的。
就是因为刚你看，像刚上文讲到那个巫金哦，其实巫语除了大家常想到的巫语子以外啊，现在我们讲到比较海产的部分，其实它身体里面有蛮多部位大家都会吃，像有一个叫巫鱼膘，
我超爱吃的。
对，很多人还是因为它有点软软的，像豆腐那个口感，那个其实是公的巫鱼的精囊。对，还有一个欧一根是他们的那个胃，对，就是他的那个胃囊，有点脆脆的，
有点像是那个鸡肝的感觉。
对对对对对，那个很适合下酒，所以其实巫鱼一整身都是蛮精彩可以吃的，所以它才会叫巫金，包括巫鱼子本身。就是一个很有特色的物产这样。然后的确像刚刚讲到那个位置啊，就是我补充一下，因为有一个名词叫回头乌，就是说其实它在往南产卵的时候，它到了更南的地方产完卵，你如果回头再抓它往北游的时候，其实它的身体里面已经没有那个鱼卵了。所以的确大概在紫关啊或是红毛港这边，大概就是它最丰盛的尾巴，你再过了之后就接下来它去产卵，然后回头再抓就已经是没有卵的状态。对，所以我们这边的地理啊洋流的确也造就了这个海洋文化这样。
不过当然因为现在因为其实中国他们抓乌鱼也抓得非常凶，
对，
所以其实现在乌鱼子已经不像过去可能三四十年前这么的容易去有这么多好的产量了。
不过我们刚刚介绍的算是以前野生的状态，其实现在大家大部分买到都是养殖，因为现在乌鱼已经养殖技术很发达，所以我们一般买到的那个伴手礼差不多是养殖。不过现在像鹅阿寮那边还是有在季节性有在抓，只是说产量当然可能没有那么的以前那么丰盛这样。
不过其实如果真的买乌鱼子的话，可能在鹅阿寮找一些当地的熟识的朋友，你们可能会在那些街尾里面街巷里面找到那种真的很会那个新欧 乌鱼子的那些妈妈们。
然后讲到这个就也可以介绍一下我们的工商服务时间，因为其实最近三鱼办了蛮多那个走读山海经的活动，那其实鹅阿寮我们也有带导览的路线。对，那虽然已经办过了，可是如果后续比如说如果还有在办的话，或者说听众听着觉得很有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譬如说跟书店接洽，我们其实还是可以譬如说以后还可以再办这样。那就像刚刚上文讲的，如果你参加我们这个团，你就遇到真的是熟悉在地熟门熟路的人，他就可以带你们去这些地方。那如果运气还不错的话，因为像现在那个神话北啊都还有在创作，就也许也可以去他的画室看看这样，就是看他的身体状况，那其实都有机会去参观。
所以之前依林大家走这走读山海经，然后在紫关这边有去哪些地方？
他们有去一些庙，然后渔港也一定会去，然后像神话北啊的画室，如果说有先接洽先排的话，也有机会去这样。对，然后也有去一些古厝，因为像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个朋友叫余家龙，他们现在也把其实紫关那边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行政地名，他们细分还有很多比较微地名，比如说有个地方叫赤坎
、
对，然后赤坎他们那边有一个就是比较古早的更早的名字叫港仔门，港阿门，就是以前那边有一条大的 大的圳沟，然后等于说，哎，船都可以往内更里面的内陆走这样。不过当然，因为后来淤积等等填海造陆，就是变成现在那个水路没有。可是他们在港仔门这个地方，刚好有一块聚落是那种超过百年的红砖古厝，他们其中就是没有全部了，可是他们就是找到了某几个屋主，然后把他们租下来之后，就是有做文史工作，然后也有做那个有点。就是旁边他刚好是客寮国桥，那他们就希望说，哎，像那个小学的学童下课之后，如果有一些没有资源去上安亲班啊，或者爸妈工作比较晚，他们就是可以接到他们小学堂那边去做一些课业的辅导啊，然后供餐等等，就是比较不会说中间跑出去跟人家去龙溜人这样子。对，所以他们也有做文史工作，也有做这个。
其实紫观如果大家下次可以去玩的话，紫观大概分成两北嘛，那北紫观我们叫少区，那边是以蔬菜产区为主，然后是紫观乡区公所都在那个地方，然后我们比较常去的是南紫观，就是从最接近高雄，就是只要一过南紫
高雄大学，
对，高雄大学一过去，然后我们先到点宝溪那边有出海口，然后一些湿地的生态可以去看，然后点宝溪在上去就是我们大家很熟悉的鹅阿寮渔港。那现在好像去年鹅阿寮渔港重新翻修嘛，那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我们都认识 Kitty 嘛，他们是鹅阿寮那个在地的相亲嘛，有一次我就Kitty 他就带着我跟还有就我们高雄电姐的台北来的记者，带我们去鹅阿寮那边晃一晃，然后一到鹅阿寮呢，他带我们去看那个渔港里面在进货，就是渔货刚要进来，然后所有你可以看到过程当中那种杀价喊价的过程，那非常有趣。然后而且你们可以买到很新鲜。那天 Kitty 他的应该是某一个亲戚吧，就送了一袋的布拉希给我们。然后我们那一天就请你在鹅阿寮所有的卖鱼货外面都有一些小餐厅，他们都可以帮你自己做餐，然后他帮我们做各式各样的布拉希的一些菜
料理，
对，料理，然后布拉希蛋、布拉希炒青菜、布拉希的汤，有的没的都是布拉希。然后其实我觉得其实大家可以去享受一下在那个地方吃很捞啊，现捞的鱼货的那种感受。然后在北一点的话，就是他们很有名那个提案，就是每一年的柯子寮音乐季举办那个地方，然后那边很多他们一些寺庙，然后再往北一点走就是刚刚依琳讲的赤坎。那赤坎拥有高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古宅的一个聚落，哦，大家可以全面晃。那我觉得这个整个海岸线其实都还蛮好玩的，如果大家再有时间再往前面一点，就可以到弥陀的那个罗底山，哦，就是那边有那个泥火山啊，然后那个
对，
然后就罗底
军事遗址，
对，军事遗址。所以其实这样子，其实一整个从早上十一点到下午四点，实际上是蛮好玩，而且四点之后你还可以再往回抠，就可以看夕阳。对，所以其实不管是走乡土的文化呢，或是想要走自然生态啊，其实这一小块区域都是高雄的一个宝地。
刚上面讲到那个提案，突然提醒我，还有另外一个资讯可以跟大家分享。其实跟鹅阿寮有关，其实有两个纪录片，一个就是记录那个柯仔的小摇滚，那这个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然后同样这个导演他也拍了另外一部纪录片叫离岸堤，然后他就是讲柯鹅阿寮这边的海岸的生态。那其实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看，然后这两部应该我们店里应该好像还有存货吧 DVD 的。
而且其实从这里可以看到整个台湾西南海岸开发的状态，那其实在理想青年很努力的想要保护他们自己的海岸生态，那也希望大家就给大家一起一些支持吧。呵，那我们今天从一本书，然后让大家认识的鹅阿寮紫观这个地方，那希望大家喜欢，那也欢迎大家到三一书店来找郑顺聪跟神话北他们所合著的这一本《乌金人生》。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结束了，谢谢，
拜拜
拜拜。
一本书，两首诗，三个夜晚。本节目由高雄三一书店制作提供，订阅 Takao Booking。请上 Apple Podcast、Spotify 等平台